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澳大利亚华人艺术家卜经纬女士以其多样化的艺术表演形式和深刻的思考生命与时间而知名。她的作品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对存在与流逝的深刻思考。其中《倒茶》和《生命地图》系列作品以其独特的方式捕捉了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记忆。那今天我们就连线了不久前在悉尼刚刚进行过行为艺术表演的卜经纬女士，一起来倾听她对于时间、记忆和生命的独特见解，了解行为艺术中的独特表达方式。早上好，经纬。
你好，谢欣。
哎，您选择行为艺术作为表达自己的方式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行为艺术对于您来说有什么样的吸引力呢？
采取行为艺术这种方式是根据我目前现实的这种生活状态自然发生的。我认为行为艺术呢，就是最直接有力的一种情感表达，是一种非常新型的这种视觉语言。
倒茶其实是一件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作品，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它背后的灵感和意义？
倒茶这个作品呢，它已经跟随我其实很多年了。我是一点一点的在尝试的过程中才就是形成到目前的这个比较完善的这么一个装置和行为艺术表演的一个很综合性的多元的一个展览项目。然后去年呢在南澳 Nexus Art Gallery 搞过一次，然后今年呢刚刚就是在悉尼的 Woollahra Gallery 也完成了这么一个个展。简单讲一下源头是很有趣儿的，是我在艺术学校期间，当时有个课堂作业，老师说你们可以选择70年代的时候，就是美国当时最新的一批行为艺术家来用行为艺术来表达他们的作品的时候，有那么一本书，里面有很多的就是一些很短的一些行为艺术的一些小指导，一些行为，然后你可以跟着去做。老师呢让我们选择几项，我选择了三个，然后老师说你把它们连在一起，其中有一个就是倒茶。我首先呢就是用中文跟大家说了一段话，然后每个人手里发了一只空的杯子，然后我就开始在桌子上就往那个茶杯里倒水，那个水就满满就一直往下溢，后来那些人就拿杯子过来接，就从这个开始，我就觉得这个倒茶这件事儿呢，实际上是在我的骨子里、血液里面的，就是我实际上是想表达我们在学校里学习的一些知识，就是我们如果是满的杯子，我们就不可能接受新的东西，就是当时是这么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表现。
其实我看了一下你的作品当中经常都涉及到时间和生命的概念，那在您的创作当中这两者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我认为我的作品是完全结合我对生命的认识和我对日常生活的这种充分的感知和觉知产生的作品，就是我认为我不会为了做作品而做作品，而是我要通过作品来记录和体现我的生命过程。所以刚才您问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用行为艺术？我认为整个生命过程，从生到死这一个阶段，甚至于可能这两个点之前和之后都还有延续，那个就不是我们今天可能谈的问题了。但是在两个点之间呢，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进行行为，都是一种行为，那只不过是艺术家呢用艺术的形式来表达。可能其实我们都是在不同的领域来展示、表达、理解和研究我们人的这种行为。
过去几年里面您一直在探索绘画作为手部表演的可能性，那可以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生命地图系列作品的背后的一些思想和您创作的一个过程？
生命地图这个探索呢，是从大概就是2015年、2016年开始的，也是我就是跟生命、跟我的日常的这种觉知，去训练自己这种觉知力，连接自己对生活的这种理解、生命价值的这种反思的一个表现形式。 当时呢也是有一个契机，就是也是在艺术学校开始的，我们当时也是有一个训练，就是说能不能用3个小时来完成一件作品，那么你可以用泥巴，也可以用油彩、油画料，任何一种技艺。我当时就采取的是我最熟悉最能连接我感受的，就是用碳精粉的这种铅笔，然后在纸上进行了一个3个小时连续不断的 mark making， 就是标记标记。第3个小时之内，我就体会到了这个几个非常不同的这个情绪阶段。一开始就是很平静，在纸上不停的重复这些点儿啊、线啊，一直到2个小时之后，我就开始感觉情绪开始波动了。那个时候就进入到一种就是对过去、对记忆、对生命的一种深度反思，然后就开始大哭。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让我哭，但是就感觉到就是心情喷涌的那种，就要大哭。但是我没有停，我一直在画，所以这3个小时的画面是满满的都是这些小的标记。那它实际上给我最后很震撼的一个反思，就是说哇，这些小的标记它可以让我去非常直接的、有力的抒发、表达，还有深度的去反思。然后从那开始我就一直在做这个，实际上我认为是一种很私密的表演，就 private performance， 不别人看的，但是在纸上我认为我感觉是自己是在舞动，它实际上是一种表演的最后的 artifact， 最后的一个艺术。这个纸是一个记忆表演的一个载体。对，
您的作品当中有些是很纯粹的直觉啊，有些是对生活事件的一个反思，那怎么在这两种表达的方式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呢？
这个确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确实这两件事实际上是对立的，就是你怎么能够说你的行为、你的绘画是直觉的，是一种很 intuitive 的、很自然流露，又同时呢又是一种反思，因为反思是主动的。那么这两件事确实很对立。我也经常去，就是在我做完一件作品之后，我确实是很 intuitive， 很凭直觉的，但是完事之后我会反思。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时候我也感觉到我的直觉被影响了，因为我是有目的的想要做一件事情。那么我后来呢就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就是实际上我是有意识的在设计一个我给我自己的一个行为的一个方向、计划、指导，然后我就开始去进入一个很直觉的、很自然的、自在的这么一个动作里面去。所以这两个对立的事情呢，现在是结合的非常的很平衡了，就是很自然的展开了。
那作为一位澳大利亚的华人艺术家，您有没有感受到自己的这种文化身份影响了您的创作方式或者说主题的选择呢？
会的，这个 culture shock 确实是在生活日常当中就是每天都会遇到的。那么在创作的过程中，在材料的选择、主题的确认当中，就是随时在发生。那么我的方法呢，就是说我听从我内在的这个引导，比如说选择茶在帆布上，那其实是我自选择之后我才去反思，我去认证它。那么茶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文化，帆布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艺术材料、艺术载体。那这两件事儿其实是很难放在一起的，因为帆布它不吸纳这个液体，它只有在表面处理过之后，油彩啊还是其他的材料它才能吸附上去。那实际上我很喜欢这种很难的、很艰难的把一个笔道让它留在这个表面上，这个过程、这个艰难、这个文化、这个移民的这个状态、这个文化的接纳和融入是非常难的，那么它体现在我这个作品就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展示出来。
您对于未来的行为艺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愿景和计划？是不是会计划继续在这个领域探索一些新的可能性？刚才比如说像帆布就是其实是一个创新。
对，我还要继续做些实验，我就很喜欢做实验。有些想法来了以后，你就很想要知道它是不是能够成功，这两个材料在一起是不是能够完美的结合，或者是它能不能表达你想表达的东西。所以确实有很多在要继续去探索的。这个人生地图是其中之一，它有可能会用不同的表面材料，比如说我现在正在试验很透明的这种薄的、很薄的塑料的这种，像类似于像这种塑料的 材料，那么它两面都可以去做这个标记，那它就是两层，那么它还会有一个影子来落在就是底下的背板上，然后它还可以和我做茶道茶的这个行为艺术表演来结合在一起，来表达人与人的连接，然后文化与文化的这种渗透。
听起来就很有意思哈。那今天非常感谢金伟的时间，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采访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好的来了解行为艺术，了解金伟的艺术之旅，还有他作品背后的一些非常独特的思考。谢谢您的时间。
也感谢您啊。